用爱去说，说出真爱，用言语分享生命，用爱心建树你我。主内的弟兄姐妹，主内平安。这里是亚洲真理电台倾心推出的系列节目爱说，欢迎大家的收看。让我们一起祷来开始今天的分享。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主耶稣，你说你来是为带给我们丰盛的生命，我们愿意把自己献给你，祈求你的德能在我们的内心运作，让我们在你内获得自由，获得内在的平安和喜乐。你是天主，永生永王。
阿
门。家人们晚上好，欢迎大家来收看我们今天的分享。今天呢，会为大家介绍一种新的医治祈祷方式，就是内心圣堂的祈祷方法。下面呢，我们就有请郎神父和沈老师。
嗯，好，像这个内心圣堂的祈祷法，这个也是非常好的一个利用图像来做医治的方法。其实一般我们会明白，就是像这个空间，像比如说圣堂，它是一个空间，它一般都是象征人内在的心灵的空间。所以我们就是借着这个图像，在圣堂里面的这些景色啊，所呈现的那些内容，我们可以去推测这个人他的生命在哪里有问题，然后去为他做医治。这个是很常见的一种方法。就是内心圣堂祈祷法呢，就是为绝大多数的人来讲，就是蛮好的啊，但是为个别的人来讲，他可能就是看不到图像啊。这个就是说，比如说这个求祷这个代祷者本身，你可能没有图像，对不对？那你怎么为他祈祷啊？那你就让他去看图像。这个是很好的方法。但是用内心圣堂祈祷法的时候呢，就是他可能这个人根本没有参与过这个医治啊，参与过这个神祈祷，他没有。但是你让他静下心来，你让他默默的去回想他自己比较熟悉的一个圣堂。那在他的记忆中，他比较常去的那个教堂的图像可能就会借着这种想象就会回到他的生命里面啊。有时候呢，就是天主就是借着这样的方式，就是让他很清楚的能够看到这个图像，看到那个圣堂，然后呢再根据圣堂里面的这个图像的这种变化，我们就是一步一步的引导他走向生命的深处去做这个医治啊。所以我感觉呢，这个方法就是很好，就是可能就是你代祷者求祷者对这个参与这个神祈祷的时候，可能你还没有经验到你有图像，但是我们用这种方法去为他做医治的时候，他就有图像。所以说呢，这个就是能够帮助这个就是在没有这个求代祷者在没有图像的这种情况之下，我们怎么去帮助那些求祷者。
对，一般的来说，内心圣堂祈祷的方式也是比较常用的一种祈祷方式，尤其是为了些就是如果他代祷者刚才神父讲的还没有图像，而求祷者有的话呢，就是帮助他去看他内心。当然内心圣堂吧，就是一般的来说，就是让去看想象一下长期的圣堂是什么样子的啊，里面是什么什么有什么。那么一般的来说，因为一个教友长期圣堂的话，他会看到，然后看到这个圣堂呢，就是只要他看到圣堂里面的样子啊，有的时候意识到了，时候我感受到了，他就有图像。 当然这个也不是说每个人都有的啊，绝大部分的人有，也就是说三分之二多的人他是有这个图像的，但也没有，没有的话可能就不适合了，是吧？就是做这样的祈祷之前呢，首先问他，你闭上眼睛啊，然后你感受一下，你想象一下，能想象圣塔吗？这个就是运用的想象式的祈祷。但如果常做一纳觉神操的话呢，可能对想象式的就比较熟悉了，是吧？就运用想象式的祈祷。当然在这个时候呢，出现的一般的是他常去的圣塔，不过呢他可能看到的那个圣塔跟他自己这个见到的不一样啊。当然不一样的话，就是说那个颜色呢或者其他的，因为这个图像呢就是不同的颜色啊，或者不同的这个形状出现来的，都是提示他内心的创伤或者是有什么阻碍的。所以说也不要说就是哎，怎么我感觉看的圣堂跟我去的不一样，虽然是个圣堂不一样，那不一样的话呢大概就是需要什么有需要调整的地方，需要医治的地方。所以说往往这个呢就是自己的内心的心灵动态，那么借着图像的显示啊，一步一步的就是找到自己伤害的根源啊，借着就是因为就是首先我们知道圣堂里面它是有祭台的，是不是？然后祭台上方会有十字架，然后会有圣体龛，那么这个呢都是一个就是最简单的，就是他会看到的。那么看到这些图像也提示他的内心是什么状态的。当然具体怎么样呢，我们会一步一步的去分享啊，就是他在那个各个地方的表现，或者他在圣堂里边圣堂外边。当然做这个祈祷呢，就是说首先问他，你能不能看到圣堂，是不是？你看到圣堂了，你看到样子了，你才能祈祷。当然在圣堂外边圣堂里边先不要问，就是先去看，说你能不能看到圣堂。如果他闭上眼睛想了半天他说什么也没有，那大概就是不适合。当然也不是完全啊，有的是说看到一团黑暗，就是都是黑的，那么这个呢大概就是说他可能有一些障碍，他回不到内心去，求天主给他光照，是吧？就是看他具体是出现的是什么。说有的人怎么想也没有，那个大概就是不是个方式。但是有的是出现了很黑暗，心里有种恐惧啊，那个大概可能就是有影响他，找不到他们的内心。那么就首先去看看切断这个黑暗势力啊，或者说无信啊，是导致他不能进入内心的这个状态，就可以祈祷了。
其实很多人还都是看到那个教堂之后啊，他进不去，他那个有时候是他对他自己怎么样是很排斥，就是他没有办法进入他的内心的空间，也就是说他没有办法进入教堂，就是他内心的空间他进不去，没有能力进去，他可能对他自己特别排斥，对自己一点都不接纳。他对自己不接纳的时候，你会看到那图像的时候，他可能就是进不去，他一直在堂外面一直在徘徊，或者是在转圈，就是进不去。所以这种情况之下，就是求耶稣怎么样帮助他怎么样接纳自己，排斥自己可能就是自我价值感太低，求耶稣赏给他自我价值感，然后求耶稣的爱充满他，欣赏他，鼓励他，帮助他接纳自己人生的缺憾缺点，像他排斥的那些地方，求耶稣帮助他能够接纳的时候呢，他就能够进去了。然后进去之后呢，就是你分享。
我就说那个，因为他这个我想分享一点什么，就很多时候一般的是在堂外边，就是在那徘徊，但是也有些特殊的啊，就是我们去祈祷吧也出现一些经验，很特殊的情况就是他在十字路口，就离圣堂很远，他在十字路口在那徘徊，那么这个时候就需要去看他为什么徘徊。他有的时候他是一种选择，他一直是选择世俗的路，他不能就是他没有选择天主。但是在圣堂的外边他基本上是差不多的，但是也有的就是他就是选择世俗，他一直在十字路口徘徊。那么有时候就是你这个时候如果在十字路口的话就要做选择，那大概是一种选择，他是需要悔改，是吧，去选择天主。但是也有的是他选择他没有能力选择，他说我想往堂里去我去不了。然后有一个弟兄，他就甚至看到自己说脚上一个铁链子把他绑着嘞，你这个可能就是问题就大了，是吧？
不自由
啊，问题绑着铁链子他就是不自由啊。 那么不自由的话，就可能是看是什么原因不自由。一般的来说是罪恶导致的，说或者迷信行为黑色的话，那么首先就需要什么悔改，需要弃绝罪恶，是吧？然后呢，就求天主斩断他这种这个不自由。当然他也需要什么舍弃，就是放下这些，他不愿意放下，大概他也是挣脱不了。那么这个首先是让他自由，也有的是有一次可有意思了，说跟他祈祷说让他往堂里走，结果他是想往堂里走，说一摊地上成一滩泥了。
嗯，
你说这怎么回事啊，是吧？成一滩泥了，他想走，他整个人没了。这个有时候其实就是后来他自己就明白了，他说原来我现在我自己就是说严重不接受自己了，自己什么都不是了，想往天主上走没能力，选择了一滩泥嘛，
没有自我
啊，就是没有自我了。然后这怎么办？说那就求耶稣了，是吧？求耶稣来帮助他。结果说看着耶稣在那拿个铲子就铲，是吧？把那一滩泥给他铲起来了，铲起来之后揉了揉，说也成了个人了。这时候他也往堂里走。那么大概吧，这个就是他有很多问题影响了他，是吧？所以有的时候就是他走的时候也会看到，就是有一些阻碍。他说我想走，走不过去，为什么？就是看到是阻碍是什么，有些阻碍的，然后他去不了堂里。那大概就是他依恋的一些东西，是吧？就是有时候咱们说偶像崇拜吧，你把塑造物高举天主之上，都成为偶像的崇拜了。所以这个就需要给他清除这个东西。还有的是，就是到了，就是到了教堂门口，你问他这个门开着呢，关着的是不？然后一般的是开着的，但也有很多人是关着的。那么关着的话，大概就是他严重的封闭自己，啊，就是对自己严重不接纳。那么他说推着门推不动，那么这个就是什么？其实他内心有恐惧。他不愿意面对自己的这个内在的生命状态，很多时候就是活在一种面具当中，哎，这种面具呢就阻碍了他更深的认识自己，也有一些特殊的，就是当他想进去的时候，就有东西往外推他，那大概他内在生命是有一些需要释放的一些东西影响他，
然后就是做了这样的处理之后，他可能就进去了。他进去的时候要问他几个问题啊，你比如说你问他圣堂里面的光线怎么样啊，那个变化就比较多了，有的可能是看上去是一片黑暗，有的人可能是看上去非常亮，有的呢是看的是一边是暗的，一边是清楚的，所以那个情况就不一样了。就是一般情况之下，就是说他认为就是，他看到的就是很明亮的话，就是没有什么问题，啊，如果说很暗，甚至什么东西都看不见，对不对？那可能就是有很多的阻碍。但是我们知道这个黑暗一般都从信的怎么样，信的不好，信的受影响，所以他看不到天主，他看不到圣堂里面的东西，他也看不到他自己。可能他一方面呢，就是他和天主之间有障碍，所以他没有办法向前走。啊，另一方面呢，他还自己有障碍，他不认识自己，所以就是很暗的。所以，如果是他自己对自己一点都不认识，就是没有觉察能力，没有自觉能力，那就去耶稣光照他，他可能就好了。如果他的黑暗是他和天主之间的关系的话，那就求耶稣赐给他信的，他信的一充满，就是信的之光一来怎么样，他和天主就有这个交往的这能力了，那个时候他也就不爱了。有的是一边暗一边明，那你还就是要问他是哪一边明哪一边暗，这个都很有说法的啊。就是根据中国人的这个男左女右的这样的文化，就是他这个就是左边是黑的，就是他来自他祖先，就是来自他父亲的，父亲这一边的这个，祖先啊， 或者是父亲啊，对他生命的影响。如果是右边呢，可能是他母亲的那个毒气里面的一些影响，那邱有度给他逐渐的去清理啊，反正就好了啊。然后呢，就是你还要问他，比如说你在堂里面啊，是有什么东西呀、啊？都看到什么了？啊，你在什么位置呢？哎，这样的事儿都要去问，就是他可能是看清楚这个圣体柜，那圣体柜在什么地方啊？清楚啊，不清楚呢？这个都有问题。圣体一般它是象征爱。他象征他和耶稣的关系，他看不到圣体柜的时候，大约就是他和耶稣的关系不太好，或者说他在爱方面他可能是有问题，他可能需要宽恕啊，对不对？可能是这个啊。比如说祭台是在什么地方啊？哎，清楚不清楚啊？祭台呢一般是它是祭献天主的地方，所以那个祭台要是黑的，那可能就是他在祭献方面有问题。好，他对于祭献可能就是看不清楚，没有信德的眼光去看。好，如果是读经台怎么样不清楚，他可能对于天主圣言可能会怀疑或者是抗拒，可能就是那样的事儿，所以你要去让他看着这堂里面的这些度位。啊，这些位置啊，这圣体柜啊，祭台啊，是或者是这个读经台啊，这个其实都有它的象征含义，要去看它在哪里，有问题有影响。
我记得有一个姐妹说，进入圣堂之后呢，其他什么都没看到，就看到一条蛇，这怎么解释？
他一条蛇的话，大概就是他这个那时候受到严重的诱惑，因为他这个图像的呈现都是显示他内心的。那么这个时候你要看蛇的这个颜色是什么颜色，他如果是绿色的话，是不是这个很忧虑？当然这个忧虑不是他本身的忧虑，而是恶势力的一种干扰导致他忧虑。他如果是黑色的话呢，可能就是是不是跟罪有关系导致的恶势力的一种干扰。但是一般的来说，它是象征着诱惑或者攻击。当然这个图像它咱们讲的吧比较简单，但是它呈现出来可能、就是、
比较丰富，
就是比较丰富复杂，什么可能都会有。那有的人说，我一看圣堂里边，看到我到圣堂后，我就在后边，我不愿意往前走。他这个不愿意走本身就是有一种影响，他可能就是对天主有一种恐惧。那有很多人说什么不能离天主太近了，离天主太近了受苦多，十字架大，说这样的言论很有。那么他可能受这个影响，他就不敢离天主太近了。那你就需要消除他的恐惧。当然走的时候，他在路上走的时候，好多东西横七竖八的都荡着。那么这就要看了具体情况是什么荡着的啊。还有的就是你说看祭台，也当然说一般的会看到，因为这个是祭献天主的地方。但是也有特殊的，他就根本没有祭台，找不着，没有。没有的话呢，可能问题就比较严重一些了，因为祭台是祭献天主的地方，说是耶稣祭献自己的地方，他是赎罪的牺牲。那么这个时候就要去看他为什么看不到祭台，他是不是不相信这个弥撒的这个效果啊？你看曾经有一个神父也是为他做祈祷，说他说怎么也看不到这个祭台，我就说神父你是不是对这个弥撒有一些想法？他说我不太注重这个，他就觉得是这个弥撒
走形式
的，对了，他也不鼓励人们参与弥撒，就是说你主日天参与天就行了，平时参与不参与没关系。大概就提着他对弥撒不重视，我说这可能就是这种思想，因为他就有这种思想了，他就忽略了弥撒这种神圣性了，是吧？因为教会讲弥撒是教会最高的敬虔礼仪，是吧？是教会存在的核心，是耶稣祭献自己的地方。那么这就需要什么？就是需要调整思想或者什么的。有的是什么能看到，就是看不到自己，那个看不见自己是问题不？他说本来自己还能走进去啊，能看到的，结果到祭台上什么没了，就是祭台啊什么都有，就是没有自己了。这个大概提示就是什么？就是他常常忽略自己。是吧？常常也就是因为也有这样的人， 总是顾及别人的感受，
嗯，
总是顾及别人考好想法，
嗯，
从来没有自己的想法，那么慢慢的他就失去了自己。那你就需要说帮助他，首先找回他自己来。你找不到他自己的话，他就说他活着就特别累，他总是为别人活，他没有想着为天主去活。
看不到祭台，是否有的时候也意味着就是没有交托奉献的能力啊？
对，这也可能是，就是他不敢交托，不敢奉献，就是这样的人也很多。
嗯，
我谁也不相信，我就相信我自己。
嗯，
所以说你看有的时候说，你要信赖天主。我经常祈祷，我每天祈祷，我每天念经，是吧？
嗯，
我就是感受不到他的在，我就感觉求也白求。那么这个时候就是他，还是他的信德的问题，或者他没有能力交托给天主，信任天主的这种照顾，就是
我记得有一个弟兄，他进了圣堂之后呢，他整个是在殿顶上飘着呢，就没有在地上。
嗯，那个是可能的，其实。他就是这个说明他怎么样做人的时候可能不太落地，就是他可能就是飘飘悠悠的，就是那个想那个想法那个做法就是不太实际，可能是这个，所以他就飘起来了。所以他总是用一种比较理想化的一种方式去生活，他忘了这个现实。对，所以那个求耶稣帮助他能够去面对生活的现实的时候，他可能就落下来了。那就是也可能就是太高傲，飘飘忽忽啊，根本没有谦卑的能力，有时候他也就飘起来了，可能是这个。
对，我还想分享一点，就是说，如果当然，咱刚才不是也分享到了，你看圣堂的光线怎么样，是不是？
嗯。
那有的人可能进了圣堂之后就是完全是黑的，
对，
什么也看不到。那么什么也看不到，就是这当然圣堂的黑暗就是代表着是没有信德，缺乏信德，那说明他内心比较阴暗啊，没有光明。那么这个具体是怎么样啊，就是需要做一个气节祈祷，气节这种导致黑暗的这种状态吧。当然也有的人就是根本没有让耶稣做主，说耶稣是主是吧，都是口头上的，完全是自己做主。那么就需要什么，他接受耶稣做生命的救主，然后弃绝自己导致跟耶稣之间的一些阻碍，然后让耶稣的光进来，是吧？因为耶稣是光，那么这个时候可能就是要去看有没有亮，有的做了这个祈祷就亮了，有的还是不亮，还是不亮的话需要去看是迷信导致的，还是罪恶导致的，还是负面情绪，他可能都有原因，就给他找到原因，给他做切断祈祷。那有的人做了这个祈祷之后说看到亮了，亮是亮了，这灯亮了，但是不是这个光，是这个灯亮了，当然灯亮了也很明，但是这个代表着什么，就是往往他可能不是依靠天主，他是借着其他的人，就像说这好像是亮了，其实还是有问题的，因为天主是光，他不是灯光，其实这个是不是还是活在一种虚幻里边，他还是要就是继续祈祷啊，求圣神光照是什么原因？那么它亮了之后，整个亮了啊，再做其他的祈祷。当然刚才神父也提到了，说可能说他看到这个圣堂亮了啊，它不是全部的亮，啊，左边黑暗或者黑右边黑暗，就是它两边，可能代表了他的父母，男左女右吧。他也有的是看到前边是黑的，后边是亮的。那么这个呢，就是前边是自己吧，说大概是他自己的生命。有一些罪啊或者伤害啊或者是迷信啊导致的，让他自己的问题导致的黑暗，你找不到方向啊，不能前进，是吧，这就是自己的问题。如果前面是亮的后边是黑的呢，大概是他家族的问题，也就是他没什么问题，但是他家族的迷信影响了他，或者是他小的时候
过往的时候
父母给他做过的迷信不是他自己的，也可能导致这样的情况，那么就是去需要就是给他切断这些影响，而首先处理这个信德啊和耶稣之间的关系，因为他只有完全亮了他才说明这个关系是正常的，处理完了之后就是让他往祭台那走，那么这个吧，一般的人很快就顺利到了祭台那了，但是有的人就走得特别困难，他就感觉有一种力量阻碍着他，那么这个力量是什么呢，当然需要什么在这个祈祷中去求天主光照，有的是他自己的一些观念，他害怕到天主跟前， 这样的人确实也有，
嗯，
也有的是什么，就是他这个啊，他总认为是别人的影响影响了他跟天主的关系，也可能出现这个问题。当然也有的是就是在中间，有的是在角落里啊，有的人说我在圣堂怎么在角落里边，圣堂都亮了，我就在这个黑暗里边，有一片，
嗯，
那个大概就是说他严重自卑，
对，
他不能走出自我来，不能面对，
嗯，
这个就还是要邀请他。你看圣经里面有一个患水谷症的，是不是在那个也是在角落里，他出不来，
嗯，
是吧？这个需要处理这些问题，直到他能够到祭台跟前。当然到祭台跟前首先去看他在祭台跟前是怎样的，那有的是站的，可能有的是跪的，有的是趴着，那可能代表他这个一个不同的心态，
嗯，
啊，要去看是什么原因导致的。那个时候还要去看那个祭台的颜色，祭台的颜色其实很重要。那有的人就是祭台是白的，这个就没问题了，是吧？白色就是一般的那叫它是正常的颜色。那有的是看的是上边那个祭台布是绿色的，那么大概他是有忧虑，他是要把这个忧虑奉献给天主，求什么？求信德。那么在这个为祭台就是这个颜色看的时候，它会不同的变化啊。其实这个不断的变化，就其实它有不同的这个情绪或者伤害导致的。那个绿色没了，哎，又变成暗红色的了，那可能有愤怒。那咱不是也讲过这颜色的象征吗？
就可以根据颜色的解释，
啊，根据颜色就开始祈祷。但是有的时候是后来灰色的了，灰色还是缺乏信的祈求，直到成了完全是白色的。
嗯
嗯，就是说我们会看到了，就是这些人他就是不能走到这个堂的前面的时候，常常是他自身没有接近天主的能力，或者他自身他同天主之间有一番障碍。但是有时候啊，有时候是什么？有时候就是他没有这个接受天主爱的能力。我们要注意这个啊，除了这个向天主奔跑的这种能力之外，还有一种接受天主爱的能力。他接受天主爱的能力，他要是不好的话，他也会出问题啊。那个时候他可能会看到那个圣体柜怎么样，非常的黑暗啊。那圣体柜怎么是黑的啊？因为圣体它是什么？圣体的爱就是无条件的把耶稣怎么样分享给我们大家，所以那个代表着天主爱的分施啊。可是呢，他看到圣体柜本身是黑的，那就是说他怎么样在接受天主的爱的能力方面，他可能缺乏信的，可能他没有能力，
嗯，受伤了
啊，对，可能是创伤或者是情绪之类的东西，就是阻碍他怎么样去接纳天主的爱，所以说呢，这个时候圣体柜还看上去就有问题啊。如果他在圣堂的后边，让他向前走，他走不动，或者是走到中间就走不动了，那表示他和天主之间怎么样有一段距离，他没有办法去克制、去克服他这份障碍。
嗯，
所以那个时候就去检阅一下，就是他和天主的关系是什么让他这样。是没有安全感啊，还是他不信任天主啊，还是对呀，看看是什么东西在阻碍他，然后把那个做了切断性祈祷，做了清楚之后，他就能够顺利的走过去啊。如果有人呢是看到那个圣体柜啊，但是很远，但是那圣体柜不知道为什么看上去那么远，那就是他可能对天主怎么样敬而远之，或者说他对天主有一些惧怕啊，那都会导致这样的就是不敢接纳天主爱的这种现象啊。可以从这个图像中看到那个黑暗，你要找黑暗的原因是什么啊，然后你去弃绝，直到这个圣堂怎么样完全那个颜色都很光明，
嗯
啊，很洁白，那就没事了啊。
可能有的人就根本看不到圣体龛。
对，也有一部分人就是当他去看圣体龛的时候，哎，明明圣龛里又怎么看不到啊，是吧、
嗯、
他这个呢就是去看他为什么看不到，他可能因为伤害他就不相信爱了啊，就是当然有时候黑暗是他不相信，就是接受爱有能力，但是他这个情况他可能就是不相信爱。那么当然说人吧，一般的他不敢说不相信天主的爱，但是往往他在人际关系中受伤多了之后，他甚至他不相信天主爱他了，为什么让我受这么多伤害。然后如果没有圣体龛的话，就要找到他这个原因，首先让他就是相信啊天主是爱，当然也需要医治，他可能是过去是被欺骗有严重的创伤了，导致他不相信任何爱，有这样的人。当然有的时候你说你会叫他看到那个就是那个圣体龛，他后来看到了，但是看到之后是锁着的，因为咱知道圣体龛一般的都是临时锁着的，是吧？那么这个锁着呢就代表了什么，他的心门打不开，就是他的心门打不开，他就是没有办法接受天主的爱。但是这个心门打不开吧，一般的来说还是说跟他不相信这个爱有关，或者说就是封闭了，就是当人过度受伤之后，他就把自己封闭起来了，心门封闭了，那么天主的爱进不来。那么这个时候怎么办，就是求天主赐给他信德，让他相信天主是爱他的，当然也医治他的创伤，也求耶稣打开他的心门。所以当耶稣打开他心门的时候，就会看到那个圣体龛的门就开了。这个开了之后也可能不一样，就是他的有的复杂，就是有的人看到开了是挺亮，这个就是正常的，但是有的时候看到里边是开了之后里边黑咕隆咚的，什么也看不见，
嗯，
那么这个就是说还是有问题的，就看导致什么他不相信爱，因为这个黑暗还是不相信嘛，是吧，缺乏信德，直到说看到圣体龛里边有圣觉啊，有光，因为圣体本身就是天主的爱，无条件的爱嘛，这个才正常起来。
对，有的看到的是空的，可能
对，也有的是空的、
嗯、
空的话就是他是有的，确实有的什么就是他不相信圣体里面有耶稣，这样也有，
不相信耶稣真实的连在圣体内、
啊、他就说这是面饼是吧，这葡萄酒的时候有耶稣啊，到底有没有啊，哎，当他回忆的时候可能就看到了，就是空的，
嗯，
那么这就需要就是让他相信，
也就是说他跟耶稣没有那个实在的关系，
嗯，
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嗯，
有一片空白啊。那个耶稣出现之后呢，他可能会看到这个不同的这个图形哈。大部分的人呢，就会看到耶稣会从这个圣体龛里面会出来啊。也有人他可能是看到呢，这个耶稣从神父做弥撒的那样地方出来了啊。这个一般就是比较好的哈、啊，就是他和耶稣能够有一个真实的关系，能够接受这个圣体中的这个爱的耶稣啊。但是有的人呢，他看到那个出来的耶稣怎么样，是个轮廓，
嗯，
啊，就是很透明，没有血，没有肉，啊，所以说呢，看到的是一个这样的耶稣的话，大约他对耶稣的人性怎么样，太忽略，他只注重耶稣的这个天主性，他对耶稣的人性认识不够。你比如有的人说，哎，他是耶稣，他受那样的苦，他是天主，我受不了，
嗯，
因为我是人。他可能有这样问题的人，他怎么样，他看到的就是耶稣的天主性的一面。其实耶稣是很受苦的，在十字架上耶稣受的苦比我们一般的人对吧深得多，对不对，所以说呢，他认识不到耶稣的这个有血有肉的这个人性的时候，他看到那个耶稣就是一个透明的一个轮廓化的一个耶稣啊。有的人怎么样，他看到的那个耶稣怎么样，是一个侧面，耶稣出来了不是正面而是侧面，他可能会看到他在那个他围绕耶稣去转，他怎么转耶稣为他来讲怎么样都是个侧面，他转的时候发现耶稣也在转， 都是一个侧面。嗯，那就可能就是说他对耶稣的认识是不是全面的，他只是看到了耶稣的一个侧面，所以他可能是他只认识耶稣的人性而忘了耶稣的天主性。所以耶稣为他来讲就是一个先知，就是一个古圣贤，是一个哲人，还是伟大的人物，但是他怎么样，就是和这个通俗的那些伟人啊，那些名人啊，那些思想家看上是一个行列，看等量齐观了，把耶稣给他们，他就看不到耶稣那个独特的那个天主性，所以说呢，他看上去这个耶稣就是一个特点。
嗯，
啊，有的人他怎么样？他看到耶稣之后呢，看到耶稣的这个脸倒是看到了，但是没有五官，不知道那个五官怎么看都是模糊不清。啊，所以你会看到他怎么样，就是对耶稣的认识怎么样，就是不够清楚，会求信的，他可能就看的就好了。所以这个时候啊，也要去叮嘱这样的人怎么样，去多读圣经，你越读圣经，你对耶稣怎么样越认识，你就看的就比较真。有的人怎么样，就是耶稣出来之后啊，就是啊，可是那个教堂呢变成了几个大台阶，每一个台阶都有他自己那么高，甚至更高啊，耶稣在那高高在上，他怎么样上不去，和他的距离怎么样，就是非常远非常远，耶稣站在那个地方非常高，那个台阶那么高那么高，他自己好像上不去一样啊。那个大约就是他怎么样，他太自卑，他没有看到耶稣的爱，什么平易近人啊，他对他自己不太接纳啊，所以他就感觉到天主耶稣是一个太高大的形象，太那个高高在上的一个形象啊，这个就表明他严重的自卑感啊，求耶稣帮助他去接纳自己，赐给他自我价值感，能够肯定欣赏他自己，然后可能他就看到耶稣就那个台阶就变得很小，但是耶稣甚至是站在一个平面上，就能够靠近耶稣就没事了啊。所以这个图像你看他出来之后啊，他会根据这个人的这个状态，他会有不同的变化啊。图像中的他那个脚怎么样，不够着地，刚才你讲的那个飘飘悠悠的，是不是咱们也找到他这不切实际啊，比较骄傲啊，对不对？耶稣有的呢就是与耶稣没有交往啊，不理会啊，就是耶稣出来了他很麻木，知道吧，这种情况都是有的。有的时候他会看到耶稣是个胎象，是个实相，所以他可能理性上是接受这个耶稣，但是耶稣在他的生命里面不是一个活生生的耶稣，而是一个偶像，所以就把他偶像化了啊。所以那个都是障碍，如何让耶稣如何复活他生命里面的耶稣，不要把耶稣当成一个偶像，这个都需要他做一定的祈祷啊，让他去处理一下他的障碍啊，究竟是什么，就是还是什么影响，让你看到那个耶稣成了一个活生生的耶稣的时候就正常了。
嗯，
不要把他偶像化。
刚才提到说看到耶稣了自己没有感觉，很麻木，那关于这一点这怎么解释？
他这个没有感觉很麻木吧，就是一般的来说就是他跟耶稣的关系不深啊，甚至是没有关系， 或者是有诅咒啊，需要破除诅咒，就影响了他跟耶稣的关系。然后一会儿还会提到这些与耶稣的一种关系。
有的时候是他怎么样，他本身遭受的那个创伤太厉害，
嗯
嗯，
所以支持他的生命没有爱的能力，
冷漠。
因为他没，因为他的经验是他没有体验到爱，
嗯，
所以现在你让他成为一个有爱的人，他做不到，所以他的生命就变得麻木不仁，变得很冷漠，
嗯，
这个其实这个冷漠这个东西很可怕的啊，他不是说我对他就是恨，啊，我耶稣出来了，我也充满了愤怒，我充满了恨，你这是恨的话。他给你处理了，你医治了之后，你能够宽恕的时候，天主会利用你这种非常有活力的这种情绪，把它转化成一种很有爱的一种能力。但是人冷漠的时候，那就麻烦了。所以说呢，这个冷漠呢，就是说他本身就没有体验过这个爱，你现在让他用爱的态度去爱这个身边的人。这个是很难办的，除非你把他创伤给他医治了，
嗯，
他不会有这方面的自由，
嗯。
所以你看，刚才沈父提到了，有时候就是看到耶稣之后，他的面容也很重要。
对，
一般的来说，看到耶稣微笑啊，面容很慈祥，这是正常的。那有的人是看到耶稣在生气，
嗯，
那你不能说，哎呀，耶稣生你的气呢，这就不对了啊。说他可能因为一些事情对天主特别愤怒。啊，对耶稣有抱怨，有情绪，也有的是看到耶稣在流泪，那也就是代表他内心里很伤，
嗯，
伤心很大嘛。就是如果看到了耶稣的面容不是慈祥的呢，大概他有一些伤害在里边。当然还有一个就是刚才讲，他说耶稣很高，自己很小，是吧？那就是严重的自卑。但也有的想反了，就是耶稣很矮，他很高，
嗯。
有一个弟兄说他自己祈祷说高，自己的脑袋都顶快顶天上了，
嗯。
耶稣在他脚底下还没有他脚面高，这个就有严重问题了，是吧？
太不相称，
太不相称了。就是耶稣不能说在他心里没有，但是有很小，就是没有他脚面高，那说明他太骄傲了，
嗯，
是吧？虽然信天主，但是他从来不依靠天主，那反而说就是这个也是要这个严重的问题吧，是要谦卑认罪悔改，因为他没有耶稣比他还矮呢，到他脚面上，就说明什么？他那个心太高傲了，
嗯，
啊，这也是，
也就是耶稣的神情啊，他的面容啊，状态
啊，
都代表着
啊，
求道者的状态，
这个内心的一个心灵的状态。当然还有一些特殊情况，有的人就是邀请耶稣出来，耶稣没有出来，说圣母出来了，
嗯，
那么大概呢，就是他在这个信仰方面有一些偏差，就是敬礼圣母超过了耶稣，他这个也是需要调整的，就是因为耶稣是救主，是吧？啊。还有一个呢，就是比较特殊的，就是说邀请耶稣出来，耶稣没有出来，别的人出来了，
嗯，或者是成了神父了
啊。那么这个呢，就代表着这个人影响了他与天主的关系，他可能崇拜人物，
嗯，
因为咱们崇拜的只能是天主，只是出现神父，肯定是他看神父比天主还重要，
嗯。
那么这个也是一个信仰的偏差，但是甚至有的人看到一个怪兽出来了，
对，
是吧？这个就问题就比较严重了。可能说他有敬拜偶像啊，这些就是生命不自由，然后有恶势力阻挡了他跟天主的关系，那么这个就需要可能认罪悔改啊，气节导致恶势力干扰的原因。
嗯，他有的人呢，就是耶稣的形象会逐渐的变，可能一会儿是耶稣，一会儿是其他的。
啊，对，他这个还是说耶稣影响他，但是影响呢，有的时候他受耶稣的影响，也就是信仰。跟别人
不断
的啊，就是他不太坚定，他内心纠结，也就是有时候愿意听耶稣的话，有时候他受人的话影响太深，就导致他生命摇摆不定。
嗯，
一般的来说，出现不和谐吧，都是跟他的生命状态有关系。所以说，不对的或错误的要认罪，啊，这肯定是说，就是因为咱们是人是罪人，要认罪悔改。你不认罪悔改，不拒绝，你这个就你没办法接受耶稣的爱。当然也需要再一次啊接受耶稣做生命的救主，啊，借着这个祈祷来弃绝一切对耶稣错误的认识和想法态度，
嗯，
这个很重要。有很多人尤其是怎么也看不到耶稣的面容，那就需要认罪悔改或者调整对耶稣的关系。
嗯，还有耶稣的衣服，他的穿着可能，
嗯，还有一个耶稣的衣服吧， 那个是比较简单的啊，就是有时候看到耶稣穿的白衣，但是有灰色的是吧，黑色的花纹啊，这就说明说他的生命里面有一些迷信，有一些东西。关键我们去看，就是耶稣出来之后让求道者拥抱耶稣，或者耶稣拥抱他，一般的来说是很正常的就拥抱了，但是有的话他到不了耶稣跟前，或者他不愿意到耶稣跟前，那么又去看是什么他拒绝天主的爱。那么有的时候耶稣伸出去上拥抱他，但是他不愿意，他想摆脱，那大概还是看是什么抗拒天主的爱。那么也有的是呢，就说他如果耶稣抱他，他也抱耶稣，表现关系很好。那么这个时候需要问他，如果说他耶稣抱着他之后他没有感觉，因为耶稣抱着耶稣是真人是吧，他是有温暖的，有温度的，甚至有时候你会感受到他的心跳，但是就抱着了是抱着，一点感觉也没有。那么这个时候呢，大概是他受过诅咒，或者是口头诅咒或者什么的，那个没有关系啊，就是如果有邪法的诅咒，耶稣就出不来了是吧，他就需要觉得邪法诅咒就严重阻碍跟耶稣的关系。那么这个是一般的诅咒，那么这就需要什么给他切断这个诅咒，但是也不用说到底谁诅咒你的什么原因，这个没有关系，咱知道有诅咒给他破除了就行了，
让他宽恕了诅咒他的事，
对，宽恕了之后他就能感受到耶稣爱，他感到有温度了，正常了。对，如果没有温度还是需要看其他原因什么导致的。有时候他的就像神父讲的冷漠其实很可怕的一个生命状态，如果他内心冷漠的话，他可能也感受不到爱，就给他抑制他冷漠的一个原因。那么就是我们去看这个耶稣拥抱他的时候啊，就是他去看耶稣的面容啊，跟耶稣对话，有的是很顺利的，但是也有的不是。那么就去看，因为有的时候吧，耶稣拥抱他，他一下子就抱起来，这个很好，但是有时候耶稣拥抱他不起来，在那抱着耶稣的脚就是不起来，那么大概呢他有严重的罪恶感或者自卑，总感觉不配接受耶稣的爱，那么他就需要就是切断那些影响，抑制他的自卑啊，切断他罪恶感，然后能够接受耶稣的爱，直到能够正常的跟耶稣交往可以了。
有的时候他看到耶稣的这个脸的这个面容特别严肃，要去看这个，就是看耶稣的面容非常严肃的时候，他可能是他怎么样，就是他对他自己有一点不接纳，或者说他感觉耶稣怎么样不接纳他，耶稣比较严厉，耶稣不宽恕，不是，其实不是耶稣不宽恕他，是他感觉耶稣不宽恕他，所以说他对于他自己那个不太接纳，所以耶稣就表现面容又比较严肃。其实是耶稣出来了，感受这个耶稣非常温暖，耶稣和颜悦色，耶稣非常温暖，非常笑，非常柔和，那个时候他就比较正常了。所以你看从整体上来讲呢，就是这个内心圣堂祈祷法呢，其实很能帮助我们在上面，
对，
就是它也是图像的一种展示，就是借着这种展示呢，就是给我们很多的提示，所以用这个方法还能够帮助人。
他那些圣堂假如堂里面有其他人的话怎么解释？
他这个其他人的话，就是有的时候他会看到，除了耶稣之外还有其他人，那么去看这个人跟他是什么关系，他看到这个人之后是什么感受。有的人感觉就说，我看他很愤怒，那可能是他跟他之间有一些伤害，他不能宽恕他，那么就要求耶稣帮助他，给他宽恕的力量，要邀请他去宽恕。那往往呢，他会把这个人带到耶稣跟前，然后在耶稣内和解。也有的是什么，就是他看到这个人，刚才讲了，他不是说从圣体里面出来的吧，他是一直的，但是他往往就是这个人，他很在意这个人的看法，也就是在生活中，这个人很左右他的那个选择。他怕他了，或者他很在意他对他的评价了。那么这个也是一种阻碍，所以具体看这个人出现是跟他有什么关系啊，因为他伤害了，或者人际关系的这个不和谐了，或者是这个人的影响呢，可能都有不同的。
就是这样的祈祷走到哪儿就可以说是结束了，或者是、
一般就是你它是有一个次序的，是不是？你从那个进堂的时候是不是能进去，在门那边怎么回事，然后他出的教堂里面的位置怎么样，光线怎么样，然后让他走进祭台他能否走得动，然后走到祭台那里的时候要看圣体柜呀、这个祭台啊什么颜色的，那圣体柜是不是开着门，他邀请耶稣是不是耶稣出来，他是有一个这样的方向性的啊，就是耶稣从圣体柜出来了，和他的关系非常温暖非常和谐的时候，大约这一般就做完一致了。但是有的时候就是你做这个这样的，你就是按照这样的方向你在做的时候，结果你做着做着祈祷，你发现那个图像跟那个教堂怎么样根本没有关系了，就是天主圣神可能就会赐给你很多很多的其他的和教堂没有关系的图像，这个也是可能的。就是也就是说那个时候你会看到圣神不选择你用这个内心圣堂去为他做医治，他选择的是其他的途径，那你就跟着那个图像去走就行了，没有必要必须按照我们说的这个程序啊这个方向去走，整个的祈祷完全让圣神去做主。
还有一个关键的一点就是跟耶稣相遇了是吧，感觉到很舒服啊，也没有什么障碍了，其实这个人可能就下边的有的是就结束了，有的是进入了更深度的一个祈祷，就是耶稣会带着他突然看到不是自己来小孩，耶稣抱着一个小娃娃，那么这个是大概是这个小娃娃使他那个时候有创伤，那么就求耶稣医治他那个时期的创伤，哎，有时候完了小孩又变成小娃娃变成小孩了，可能这个阶段的伤害就出来了，一直到他成长到他自己现在这个当下的年龄，那么这就是生命几个阶段的医治，这个会有，或者是耶稣会跟他交流，他会跟耶稣说自己的心事啊，然后听耶稣给他什么教导啊，也可能进入对祷的这个环境里面，哎，有的就像神父说，耶稣领他出去了，去别的地方了，那就去看圣神的带领了。
好，家人们哈，我们聆听了之后会看到。内心圣堂祈祷的方式是非常帮助人的，一般我们在什么情况之下运用它呢？大多是带祷者没有图像就可以邀请求祷者用想象力的方法问他是否能够想象到一座圣堂，如果他能想象得到的话就可以用这个方法来带领他祈祷获得天主内的一份治愈。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愿
归于
归父及子及圣神，
祈求如何今日亦然，直到永远，阿门。